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。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实体聚会，只能用录影的方式，但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。虽然录影真的很辛苦，而且我们全家都要参与，包括老三，因为他在楼下不能出声，所以不只是我们全家都很想念我们教会优秀的 PA 同工。那这一段时间封城，我想对我们许多人都是挑战，特别是不能出门，整天闷在家，心情真的不会太好。那如果跟我一样是跟小孩关在一起，那就真的是挑战中的挑战，磨练中的磨练。虽然10月、11月可能就会解封，但是我们看到疫苗的效果也不是100%，而且解封以后会不会变成灾难，病毒会不会更强大，太多的不确定，有时候想到就心情越郁闷，好像看不到出路。那前几天我就看到一篇文章，他就提到了11年前，也就是2010年，在智利北部的一个地下矿坑就发生了严重的塌方。当时就有33名矿工被困在700公尺的地底下，所以大概有200层楼这么的深，而他们的活动空间只有一个14平大的临时避难处，所以你看这么小的空间要容纳33个大男人。而他们的食物呢是不到3天的存粮，因为没有通讯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救他们，也不知道救他们的人要怎么找到他们。而在这样极度绝望的光景，生存17天后，上面的搜救人员才总算发现他们的位置。最后在长达69天的救援，因为他们的头上是70万吨的岩石，所以非常难搜救，这33位矿工竟安然无恙的全数获救。而这个真实事件后来就翻拍成电影，其中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，他们对抗的不是死亡，而是绝望。绝望是人生当中一个最糟糕的感受，是一种感觉没有出路、没有希望的窒息感，掐着你的脖子让你崩溃，让你心痛，让你做什么都没有力气，有些人甚至因此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。而更悲惨的是，世人还有一个最大的无法回避的绝望，那就是死亡，使所有的人生目标和成就都失去了意义。但感谢神，慈爱的上帝并没有将我们抛入到绝望之中，他为信他的人预备了极大的盼望。好不好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经文。那这周教会的读经进度是罗马书15章，所以让我们翻到第13节，罗马书15章13节。请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好吧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这段疫情啊辛苦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敬拜你，聆听你的话语。主耶稣，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摸着我们的心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盼望。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美国北卡莱大学的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他们把几只老鼠放在一个大水缸中，然后盖上盖子，他们想要看看这些老鼠会怎么样，因为老鼠其实是会游泳的。结果不到1个小时，所有的老鼠全部都沉下去。接下来研究人员又把几只老鼠放在同样的大水缸中，只是这一次缸口只盖了一半，结果发现这些老鼠居然坚持了36个小时，等于多了整整35个小时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老鼠看着上面一半的开口，觉得好像有机会可以得救，所以就努力游、拼命游，没有太早放弃。因此我们发现盼望其实能够加强生存的意志，也就是一个人如果认为他的未来是非常有盼望的，就会影响，而且会深深影响他怎么看待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就好像有一个老板找了2个人做一样的工作，就是每一天要把信封折好， 而当在分开他们私下谈薪水的时候，这个老板就对第一个人说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每天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把信封折好，到年底的时候我就会给你50000块钱。而这个老板也跟第二个人说同样的话，但却答应给第二个人的薪水整整多20倍，也就是要年底要给他100万。所以同样的工作环境，做同样的事情，结果过没多久，第一个人就跟第二个人说，我觉得这工作实在非常无聊啊，我越做就越觉得没有前途，我打算要辞职啦。你呢？你猜第二个人怎么回答？他说，不会啊，我不觉得这工作有那么无聊啊，其实我觉得这工作还蛮好，我还蛮喜欢的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薪水很高啊，所以同样的环境，面对同样的工作，因为对未来的盼望不同，一个是50000，一个是100万，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看法跟感受，而有不同的结果。我们对未来的盼望会决定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现在的生活。没有盼望做什么都无趣，有盼望不但让我们积极努力，甚至能够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。就好像爱是很久忍耐，为什么愿意忍耐？因为还有盼望，还有盼望就愿意继续忍耐。但如果有一天觉得没有盼望，觉得绝望了，好比我对这个婚姻绝望了，我对这个孩子绝望了，我对我现在的光景绝望了，一旦绝望了，就不想再面对下去，就不愿意再承担下去。所以人生的风浪中，我们需要盼望，才有办法走下去。那什么是盼望呢？我们平常可能会说，我盼望有一天能够去环游世界。那年轻人可能就说，我盼望世界和平，因为听起来很酷。我老公就很盼望3个小孩赶快长大，虽然他们长大我们就老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盼望这个。 Anyway， 现在大部分人可能都盼望新冠病毒赶快消失不见等等等等。但圣经中所说的盼望，其实跟我们平常的盼望或者希望是不一样的。哪里不一样呢？主要有两方面不一样。圣经所说的盼望是确定的，世人的盼望却是没有把握的。比如说，我们问一个人，最近的工作怎么样？景气不好，是不是会被裁员？然后对方回答说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盼望不会被裁员。也就是他不确定会不会被裁员，但盼望不要被裁员。所以在一般人的用法，盼望并没有100%的把握，是不确定的。但圣经里面说的盼望却是很肯定，很有把握的。希伯来书6:19说，我们有这盼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。所以当我们说基督徒的盼望的时候，我们形容这个盼望就像锚一样。锚这种东西就是很重，沉在海底，使船稳住。基督徒所说的盼望像锚，在你遭遇逆境的时候可以稳住你，在风暴中可以抓住你，是坚固又牢靠的。第二，圣经中所说的盼望是永恒的，世人的盼望却是短暂的。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我想我们都有自己短期的目标或者盼望，比如说什么时候毕业、找工作、成家立业、退休养老等等。当然我们需要努力，但这些盼望不但不能确定会不会发生，而且很多其实是短暂有时间性的，甚至有一些如果我们真的得到了，我们就不再盼望了。就像我家小孩有一阵子很喜欢麦当劳，每次都很盼望去麦当劳，但当我们搬家到只有麦当劳的偏远地方后，他们很快就闷了，他们一听到麦当劳就会露出苦瓜脸，为什么只有麦当劳？拜托也就不错了好吗？原本很盼望的东西得到就闷了，就无聊了。但圣经中所说的盼望不一样，圣经中所说的盼望不是短暂永恒的，不是短暂有限的 sorry， 圣经中所说的盼望其实是永恒的。因为神是永恒的，所以所有从他而来的美善，包括盼望，都与上帝的永恒有份。那圣经中所说的盼望是什么呢？ 在希伯来旧约圣经中，主要有两个字被翻译成盼望，而这两个字 Yahal 和 Kava 其实都是等候期待的意思。那是在等什么，期待什么呢？圣经中的诗篇是最多提到盼望的，总共超过40次，而这40次的盼望几乎都是在指等候神。比如诗篇62篇，他说，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39篇说，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。71篇说，主耶和华啊，你是我所盼望的。而这些诗篇的背后，其实都是作者在面对非常困难的光景所发出的呼喊。所以圣经中的盼望跟乐观不一样，圣经中所说的盼望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等候神，依然相信上帝的慈爱和应许。就像大卫在洗格拉发生的事，当时大卫还没有做王，因为太优秀就被嫉妒的扫罗追杀，逼得走投无路，只好投靠敌人，也就是非利士人的阵营。那你落魄到住在敌人的地盘，已经是丧家之犬，结果为了表示忠诚要跟着去打仗，又被怀疑会背叛而被要求离开。等到走了快200公里精疲力尽的回到家，却发现整座洗格拉城，就是他们当时的家园，已经被焚烧洗劫一空了。更糟的是，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，因为妻子儿女都被掳走不见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，而且哭到没有气力。你想想看，几百个大男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，居然难过到一个地步，不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了，他们直接放声大哭，还哭到没有力气。因为他们的家没有了，他们的家人不见了，他们心中充满了愤恨跟痛苦绝望，甚至想要用石头打死他们的领袖大卫。你要知道，大卫这一生碰到非常多的苦难，他曾经面对过巨人哥利亚，面对岳父扫罗的追杀，晚年还被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背叛，但每一次他到后面都有一群人支持他。这一次却不同，大卫这一次完完全全只有一个人，妻子孩子生死不明，过去跟他出生入死的好朋友想要打死他，他只能一个人孤单的面对。好像我们也是，也会遇到那样的光景，只能一个人孤单的面对，没有人可以帮助你，没有人可以陪伴你，非常绝望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大卫知道，在最孤单绝望的时候，上帝是他的盼望，上帝是他的力量。最后神带领大卫，使大卫经历完全的得胜，凡敌人所掳去的，无论大小儿女财物，大卫都夺回来，没有失落一个。大卫在最绝望的时候等候神，在最绝望的时候盼望神，上帝就让他经历全然的得胜。所以我们要如何得着神所赐的盼望呢？好吧，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，请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神是盼望的源头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我们盼望的来源是神。他为我们设计了每天是新的一天，每月有新的一月，每年有新的一年，好让我们有新的开始，新的盼望。非常好，问题是，我们常常不是从神那里找盼望，而是从别的人事物那里找盼望，然后常常就会失望。我记得20几年前我移民新西兰悉尼的时候，一直都非常盼望到了新的地方，很多旧的问题可以解决。结果有没有解决呢？没有，不但没有，还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。 好比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很容易忧郁，移民新西兰以为海阔天空，结果是好山好水好无聊，还是忧郁。最后来到澳洲比较平衡了，依然忧郁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问题不在我的环境，问题在我的里面。当我把我的盼望放在别的人事物甚至自己身上，希望达到某一种期望的时候，就会失望。为什么？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上帝把永生放在我们心里，虽然我们的肉体只能活一段时间，但我们里面有永恒的概念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于世上的追求。我们所盼望的能真正满足我们的，只能是永恒不会朽坏的事物。所以只有永生神能真正满足我们，我们的盼望只能在他那里找到。而你如果想要以别的人事物来取代，愁苦就必加增，只有失望。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觉得，我等很久，盼望很久了，上帝好像没有看到我的痛苦，我很努力在等候他的帮助了，但他好像都漠不关心，有时候甚至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爱我们。但事实上，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说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们。上帝一直在等候我们，等着要施恩给我们，等着要指引我们。我们以为我们在等上帝，其实是上帝一直在等我们，但我们自己常常不知道跑到哪里去，因为我们要么就是太忙不理他，期待他自己看情况跳下来帮助我们，要么就是我们即使来到他的面前愿意求他帮助了，也还是带着很多自己的想法要上帝去接受。但就像我们刚刚读的大卫的诗篇六十二篇，他说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上帝。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上帝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为什么大卫说我们要默默无声，还讲了两次，可见很重要。因为大卫知道我们的盼望来自上帝，他才是统管万有的全能神。但是我们却常常不是这样，我们等候上帝的时候很难默默无声，很难安静，因为很着急，很希望事情赶快解决，所以我们甚至还想要指挥上帝，要他速速快快的成就我们的祷告。我家两个大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有曾经连续六年没有一天晚上一觉到天亮，因为他们半夜都会常常各种理由起床，所以我半夜都要为了他们起来很多次。那时候我就常常祷告，还请小组一起祷告，希望上帝能够让我家的小孩一觉到天亮，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疲累。但等了好久，感觉上帝什么也没有做，好像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。直到有一次，我跟一个很久没见，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有生命见证的长辈分享，我就跟他抱怨我有多辛苦，每天都不能好好睡觉。而这个长辈就很有耐心的听完，然后就悠悠的告诉我，他了解我的辛苦，他以前孩子还小的时候也很辛苦，每天都需要背两个孩子，一个背前面一个背后面，煮饭给全家十个人吃，还要去河边洗所有人的衣服。我跟你讲，我当场尴尬脸红，说不出话来，我只想默默的飘走。所以大卫是默默无声，我是默默飘走。为什么？因为比起这位长辈所经历的，我的好像小儿科 piece of cake。 我忽然明白，上帝真的很幽默，他透过这一位长辈来回应我的祷告，他让我看见上帝不是没有听见我的祷告，他不是没有看见我的痛苦，而是他对我有更高的计划。他正像一个窑匠在雕塑着我的生命，使我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强壮。好不好？让我们学习能够默然等候，谦卑在上帝的面前，不要失去盼望，上帝一定会用他的方式回应我们的祷告，安慰我们，指引我们。第二，持续的信心。这段经文说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。 所以得到上帝所赐的盼望的第二点，我们需要持续的信心，有信心才会有盼望。啊，前阵子因为澳洲政府每一年有给每一个孩子100块澳币，也就是 Creative Kids Voucher， 那我就决定买今年的得奖玩具，是一个机器人，送给我们家的老三江江，因为刚好100块。那因为疫情，东西虽然很早就订也付钱了，却一直没有收到。但有一天我就发现，在东西都还没有收到的时候，江江已经告诉他的老师和他的全班同学，我将要给他一个很棒的机器人。所以虽然东西没有到，他还没有真的拿到机器人，但他却因为相信我已经答应要买给他，因为这样的信心，他已经兴高采烈地跟他的朋友们分享，好像他已经收到了机器人一样。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，当你信神，知道他是爱你的阿爸父，他所说的必定成就，就像我儿子相信我一定会买机器人给他，就能够在还没成就的时候依然大有盼望，充满喜乐平安。而这里所说的信，这个信心是你心里所相信的，跟你所看见、所感觉或别人说的没有关系。信心不是靠感觉，如果是靠感觉，今天心情好就感觉圣灵充满曾与你同在，心情不好就开始埋怨上帝到底在哪里。有一些基督徒的信心像云霄飞车，大起大落，非常危险。但其实神不改变，他与你同在的应许也不改变。而我们需要信心才能够得着上帝所赐的盼望，因为信心就是对我们的心说，神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，不管环境如何，不管我的感觉如何。真实的信心永远不是建立在感觉上。那这样不被环境左右的信心从哪里来的？罗马书10章17节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 So then faith comes by hearing,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. 信心是从听见上帝的话来的。这里上帝的话指的是 Rhema。在希腊原文的新约中，有两个希腊字被翻译成神的话，一个是 Logos， 一个是 Rhema。 Logos 指的是白纸黑字，也就是我们圣经上所写的话， Rhema 则是神针对我们个人当下情况说的话。我想很多人也许有这种经验，就是读圣经的时候，忽然发现某一节经文强烈的震撼你，你很清楚上帝在跟你说话，因为那一段经文也许就是你一直在祷告的回答，也许就是你所遇到的难题的解答，只有你知道。而别人看同样的经文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感觉，那这个从神来针对你的需要的话语就是 Rhema。当然 Rhema 绝对不会和 Logos， 也就是圣经写的话抵触，因为都是上帝的话。所以信心是从听见上帝的话来的，当你听到神对你说话，听到 Rhema， 信心就来了，你就可以抓住上帝的应许，内心充满盼望，不论眼前的困难有多大。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，对孩子们的安全其实非常的在乎，我就要常常提醒他们要注意，因为有时候乱乱的真的让我很紧张，特别是在外面，我就要他们特别的小心。那因为我很喜欢看新闻，大家知道，而且不止澳洲新闻，华人新闻我也爱看。那有一阵子呢，华人的报纸就连续报道了好几个儿童被伤害的刑事案件，甚至报道有坏人等在校门口要拿刀子伤害无辜的孩子，或者要开车去撞孩子。那因为我一直追踪新闻报道的内容，研究它的细节，真的是坏习惯。那到一个程度，我就发现自己变得非常的不安，非常的害怕，常常就在想，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怎么办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甚至忍不住拿着枕头棉被就想要去跟孩子们睡在一起，好像要抱着他们我才能够放心，连我先生都觉得我实在太夸张了，抛夫。直到有一天，当我在为孩子们睡前祷告的时候，我忽然感觉上帝跟我说，你在担心什么呢？ 你不知道我比你这个妈妈还要爱你的孩子们吗？而且如果真的发生你觉得最糟的事，他们也会在天上与我在一起，比在世界更美好。你担心什么呢？当下我整个人非常震撼和感动，当场热泪盈眶，我感觉到极大的平安和释放，所以我就马上安心的回到自己的床上，一觉到天亮，不再绝望。因为我深深体会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盼望是这个世界夺不走的，这个叫 Rhema。 当我们亲近神，当我们听见上帝对我们说的话，信心就来了，而这样的信心使我们能够活在盼望中，使我们依然能有喜乐平安，依然有快乐面对每一天的挑战。第三，接着圣灵的能力。所以这段经文说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耶稣说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大有盼望。那如何得着圣灵的能力呢？其实我们的属灵习惯是非常重要的，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33个矿工，他们在地底下的黑暗绝望当中，不知道结局如何，是死是活的情况，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？8小时睡眠，8小时工作，8小时吃饭运动和娱乐，根本就和我们一样。而这样稳定的生活作息帮助他们维持基本的身心健康，所以69天后没有人精神崩溃发疯。我们也是，我们需要稳定的灵修生活习惯，才能够得着面对困境的能力。那也许你会觉得就已经情绪低落，心思不安，甚至感觉都快要窒息了，怎么灵修？诗篇77篇就给我们很好的示范。这诗篇77篇的作者是亚萨。那前面几节我们就看到亚萨先在上帝面前吐气，就是倒垃圾。所以他就说，我要向神发声呼求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，我烦躁不安，我沉吟悲伤，我烦乱不安，甚至不能说话。有没有跟我们一样，有时候觉得烦躁不安，忧郁悲伤，绝望沮丧到话都说不出来，因为知道说也没有用。那遇到这种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会习惯性的把它压抑下来，压抑在心里。但亚萨没有，他选择在上帝面前把心里面的垃圾全部倒给上帝。因为你不倒给上帝，你迟早就会爆炸，然后你就会倒在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身上，让大家都受伤。然后还不够，亚萨甚至埋怨上帝，他说，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？难道神忘记开恩？啊，这个中文翻译还算温和哈。那英文的 Message Bible 直接说 ，Has God forgotten His manners? The high God retires just the moment I need Him. 上帝，你是忘记你的礼貌吗？在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居然退休不见，真的是很直白，毫无修饰。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有这种感受，觉得无法理解上帝的作为，或者是觉得他好像都不作为。但亚萨没有因为无法理解而远离神，他直接跟上帝说出他的不满，他的质疑，他的无法理解。然后没有停在那里，亚萨跟上帝吐完他心中的不满，所有的不满以后，他就开始吸气。所以我们看到他说，但这个但是一个转折点，但我要追念至高者，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，我要纪念你，我也要思想你。他开始追想上帝过去的作为，古时的启示，开始数算过去上帝的恩典，开始吸气。我们也是，当我们数算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祝福，过去所经历带领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就会得着力量。最后亚萨说，神啊， 又何神大如神呢？你是行奇事的神，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，你引导你的百姓。亚撒开始得着能力，从谷底爬起来，真的是很棒很真实的祷告，是一种呼吸式的祷告，把自己真实的感觉，不管好的坏的，全部倾倒在上帝的面前，在上帝的面前吐气，吐出我们所有的忧郁痛苦，我们的不满，我们的质疑，然后神一定会帮助我们，他会让我们看见他过去的作为，他恩典满满的路径，使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，重新得力。最后感谢神，除了靠着神我们在地上能有平安喜乐的丰盛生活，神也为我们预备了终极的盼望，就是永生的盼望。我们一起来读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的儿女有永远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不需要跟世人一起惊恐害怕，反倒要和他们分享盼望，因为我们认识这位盼望来源的神，我们可以活出盼望的见证。好，那好吧，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例子。
唉，公司的事情那么多，顾客的要求这么多，我已经帮他们 order 这些东西已经忙了几个小时了。唉，孩子犯错，唉，已经都昏了。电话。喂，哎，是 accountant 啊，哎 ，accountant， 哎，不好意思，我那个税的事情拖了啊，政府要罚钱啊，是，好，我今天晚上一定会给你，一定会给你，不好意思，好 ，OK， 好，哎呀，又多了一件事情，我看今天晚上根本不用睡觉，连饭都不用吃，肚子又饿，脖子又酸，眼睛又干，
老公。快下雨了，你可以赶快去帮我收衣服吗 ？Please。
假装没听到。
Please。
假装没听到 ，Please， 不要再叫我了。
收衣服。
Yes。What do you want？
收衣服。
啊，一定要叫我吗？陈以乐，哥哥，你去收。哦，对哦，哥哥要考试，不行。哎，陈以月，妹妹，你去收。
No， I'm busy。
哦 ，What？busy， 爸爸也很 busy 啊。哎，陈以诺，江江，哦，对，他睡着了。哎，你看都忙到这么晚了，哎，还收什么衣服？晚上还收什么衣服？都快下雨，那刚干嘛去折？刚干嘛去洗衣服？哦，哎，
老公
，what？再给我两分钟。
两分钟就下雨了。
Please.
No.
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我实在要快要爆炸啦！你怎么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老婆？他不知道我在努力的工作，努力的缴 tax 吗？我在顾家庭的生计啊，他只会叫我洗衣服，叫我收衣服，难道不会自己去叫小孩子去做吗？神啊，天理何在啊？神啊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有没有听我的呼求啊？你不是我的帮助者吗？现在帮助我吧，让这个女人。让他不要讲话吧，神啊！哎呀，你的眼睛有没有看到我的困难啊？
主啊，有时候我真的很生气，气到我都不想祷告，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但是。我还是要来赞美你， 因为你是我的神，我的王。想起这么多年来，我遇到了许多的风风雨雨，你一路上也是带领我，帮助我。所以我决定还是将我所有的事情，老婆、小孩、公司、税，还有其他的种种的困难，主，我都交给你了。主，求你就来看顾。哎，其实我老婆也算不错啦，虽然有时候会对我很凶，在河的东边当狮子吼叫，但是其实其他 98% 的时间也是像绵羊一样温柔，对我也是百依百顺，拿好吃的东西给我吃。哎，我刚刚也不应该对他这么的不耐烦。至于小孩子嘛，啊，还需要多加管教。Anyway， 哎，老婆，我来了。
结论让我们来整理一下。第一，圣经中所说的盼望是确定的，是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。圣经中所说的盼望是永恒的，能满足我们内心最深的需要。圣经中所说的盼望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等候神，依然相信上帝的慈爱和应许。那要如何得着盼望呢？第一，要知道神是我们盼望的源头，要谦卑自己来寻求他。第二，我们需要持续的信心，因为信心就是对我们的心说，神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。第三，借着圣灵的能力，我们需要稳定的灵修生活，可以透过呼吸式的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最后，路加福音第七章曾经记载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在拿因城的门口遇到了一个送葬的队伍，那当中死掉的人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儿子。一个寡妇的独生儿子，还有什么比一个寡妇失去独生的儿子更令人绝望的呢？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，对他说不要哭。于是耶稣说，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死人就坐起，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。在最绝望的时候，神说不要哭，我在这里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时候也感觉非常绝望，像寡妇失去独生的儿子一样，指望都绝了，盼望都没有了。但神说不要哭，他知道你的痛苦，知道你的无助，但他在这里，他怜悯你，他要把生命的盼望带进你的生命。你要相信他，你需要持续的相信，因为他不会误事，也不会误时。而你若能信，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。好吧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。